为共和党议员讨论美国与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家的贸易。
特朗普叫停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美国国会议员呼吁政府维持最大施压政策。
特朗普曾暗示司法部针对华为和孟晚舟的指控可能会被用于美中经贸谈判，一些人士对此震惊和警惕。
3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将下令暂缓执行对朝鲜新一轮的制裁，消息一度引发媒体和其他政府部门的混乱。不过美国国会仍然呼吁白宫在朝鲜问题上继续维持最大的施压政策。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带我们了解。奕华，
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上个月底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在越南河内举行了第二次的会谈。不过目前呢，在美国政府方面呢，似乎出现了这个对朝政策有这个分歧的这个状况。在上个星期四呢，美国财政部是宣布了将继续对两家协助朝鲜躲避国际制裁的中国公司来进行制裁。不过星期五的时候，特朗普在他的推特上呢发文称，这个他将会下令要求这个美国财政部方面取消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是令美国媒体呢是有点摸不着头绪的状态，因为呢这个美国财政部宣布的是对两家的中国公司来进行制裁，而不是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朝鲜制裁。那么在经过这个查证之后呢，这个白宫方面是澄清表示说，这个特朗普他的决定是对目前不再考虑继续对这个朝鲜进行新一轮大规模的这个制裁。那么在星期二上午呢，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呢是召开了一场听证会，题目就是讨论美国的对朝政策。那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是再次的强调了，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要在朝鲜的问题上继续维持最大的施压政策。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星期二上午的这个听证会的这个片段。
美国财政部依法对朝鲜要进行的制裁现在被总统暂缓执行，看起来我们政策正发生巨大的转变，唯一不变的是金正恩的核武项目。我认为美国国会应该对行政当局不断改变朝鲜政策感到日益不满。金正恩可以袖手旁观，持续发展导弹材料、核武器项目，眼睁睁地看着美国的谈判立场一直发生变化，他什么都不用做。
真相是，河内峰会根本不应该举行。美国总统和金正恩第二次进行会面，没有取得坚定的承诺，只对各种可能性做出了一个粗略的概述，并对他认为只有他能达到的大交易而充满幻想。结果证明，这不是房地产买卖，这是火箭科学。外交上的挫折是可以预期的，但如果有适当的准备，这些后果还是可以解决，甚至为双方做进一步澄清。
加德纳参议员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同时也表示，他对于美国对朝政策目前是似乎出现了一种摇摆的这种状况呢，是感到相当的担心。他甚至出现美国的对朝政策是不再继续维持最大施压的这个态势。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朝鲜问题特使比根呢，目前呢星期一是已经抵达了北京，目前人正在北京呢与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官员来就朝鲜半岛的局势来举行这个会谈。那么也继续询问了这个国会参议员，这个也知道说中国在解决的朝鲜核危机的问题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是否期望在这个有可能的这个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会面当中来谈到朝鲜的问题？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回答。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时谈到朝鲜问题很重要，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符合美国与中国利益的问题。我们要防止一个鲁莽的独裁者继续发展武器扩散，进一步制造区域不稳定，因此与习近平见面时谈到有关问题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在星期三的时候，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将就这个国务院的新的这个亚太主管亚太事务的这个官员来举行人事确认的听证会。那么加德纳参议员他也同时谈到，他将会继续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就有关的问题，也就是对美国对朝鲜的这个政策的问题呢，继续向这个出席作证的这个可能的官员来进行询问。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怡华。这是记者李怡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五角大楼负责采购的副部长艾伦·洛德星期一说，欧洲国家认为可以采取措施降低安全风险，但不必禁用华为的想法令美国感到巨大忧虑，并警告说，如果我们的盟友和伙伴采用华为，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如何与他们分享关键信息。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们多次公开表示，美国一直在劝说世界各地区的盟国不要使用华为产品，称允许与北京关系紧密的华为公司参与 5G 移动网络建设会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亚太盟国已经决定不让华为公司参与 5G 网络建设，但迄今为止，美国在欧洲关系紧密的盟国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下达了相关禁令。英国和德国都宣称会加强安全监管，但不必禁止华为参与投标。
继续关注华为。加拿大的法庭文件显示，孟晚舟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捕的时候，随身携带有一部苹果7 Plus 手机、一台 MacBook Air 笔记本电脑，还有一部 iPad Pro 平板电脑。华为公司对员工使用美国苹果公司的产品十分敏感，曾经处罚过使用苹果手机在推特上发送新年问候的员工。不过看来可能对目前已经在加拿大获得保释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却是网开一面。华为对员工使用苹果公司产品的限制在今年一月份成为新闻，当时有两名华为的员工使用 iPhone 发送祝贺新年的推文，结果职务被降低一级，月薪是降低到5000元人民币。华为公司的一名高级副总裁说，这两人的做法损害了华为的品牌。
特朗普总统上个月暗示，司法部针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的刑事指控，可能会被用于美中正在进行的经贸谈判。这一暗示令一些人士感到震惊和警惕。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我们首先看到这个从去年开始的这个美中两国的经贸争端啊，现在是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这个焦点。那么两国目前正试图通过贸易谈判达成能够解决双方这个经贸争端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曾经暗示，美国司法部针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指控，或许会被特朗普政府用作对这个与中方正在进行的经贸谈判施加影响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特朗普总统的这一暗示是令一些人士感到震惊和警惕。美国之音新闻中心的司法部记者法里瓦尔不久前采访了一些这个法律专家以及曾经供职于司法部的资深官员，听到了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和担忧。法里瓦尔也向我们介绍了他所了解到的信息。当被问到为何特朗普总统有关的这个暗示会令一些人士感到震惊的问题时，法里瓦尔介绍说，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司法部是美国一个这个非常特别的机构。我们来听听法里瓦尔是怎么说的。
需要记住的是，司法部是美国一个独一无二的机构，它是美国行政分支的一部分，但其运作独立于政治和外交议程。司法部的检察官们依据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调查人员发现的证据，对被告方提起诉讼和指控。美国总统和白宫与检察官做任何决定无关，所以当检察官们和司法部的官员把别人带过来，然后总统却可能想拿对华为的起诉作为交易，他们就觉得不安，因为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法里瓦尔说，他采访的前官员和法律专家们对 白宫在这一问题上将要采取何种程度的行动，以及将在多大程度上指示司法部做出决定，都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早在去年12月就曾公开地表示，如果他认为这样做有益于美中双方达成经贸协议，并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利的话，他会考虑在必要的时候介入孟晚舟案。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历任的行政当局都承诺限制白宫与司法部官员就正在进行中的案件进行联系，但是也明确地表示，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可以推翻这一政策。接受法利瓦尔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曾经在司法部担任资深官员的人士表示，如果白宫告知司法部，其想要让司法部撤销针对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指控，将可能会面临极大的反对和阻力。我们来听听法利瓦尔是怎么说的。
我向我报道中采访的不少人都提了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他们想不出近几十年还有其他类似这样的案件。作为一个大型协议的一部分，总统或白宫要求司法部解决一个案子或撤诉是没有这样的先例的。不过10年前确实有过一个由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提起的重大案件，该案最后以外交方式解决。这个案子就是所谓的非法人员计划，10名潜伏在美国的俄罗斯间谍被联邦调查局发现之后受到起诉，最终作为犯人交换协议的一部分，他们被释放并被遣返回俄罗斯。但需要记住的是，作为这一程序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要出庭并对司法部提出的指控认罪，所以那种类型的案件是有先例的，但那是有关反间谍的案件。我采访的人们都表示，他们想不出其他类似涉及华为受到的这种刑事指控的案件。
是的。那么此外，法利瓦尔对于这个白宫在这一问题上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也是给出了他个人的这样一个推测。我们来听听法利瓦尔是怎么说的。
Well, as I said earlier,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the...
正如我此前所说，我们并不十分明确白宫将会或者已经对司法部说了什么。目前我所知道的是，白宫几乎从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被捕那时起，就针对此案与司法部进行了沟通。我猜测，除了作为与中国达成协议的一部分，让司法部放弃此案以外，白宫可能会建议检察官找到解决此案的方式。华为公司和孟晚舟女士可能会认罪交纳一大笔罚款，但很可能会免于牢狱之灾并了结此案。来自白宫的这种建议并不是完全前所未闻，此前也有过，这是我所了解到的可能采取的最终解决方式的一种情况。
那么他还特别提到，孟晚舟已经明确地表明他不想被引渡到美国，他将会动用所有的这种可能的法律选项来争取能够避免被引渡。法利瓦尔还说，他认为这一案件可能会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才能最终得到解决。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与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在白宫讨论美国与中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美中贸易的谈判代表将在星期四前往北京进行下一轮的贸易谈判。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在星期二的中午呢，特朗普总统是前往国会，与这个国会山上的共和党人共进一个所谓的政策工作午餐。那么在回到白宫之后没有多久呢，国会的共和党人也来到了白宫，与特朗普总统商讨在贸易方面的议题。那么预计呢，他们讨论的范围包括了跟中国、跟加拿大、跟墨西哥以及跟欧盟之间的贸易问题。那不过呢，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呢，其实是一个闭门会议。刚才呢，其实在3:15，也就是会议要开始之前呢，媒体已经在三点钟的时候就已经聚集在白宫简报室的门口，希望能够一探究竟，看看特朗普总统还有国会议员会不会针对贸易发表一些看法。但是呢，白宫方面却是一直没有开门，于是呢，现在记者们并不得知特朗普总统与国会议员们到底谈了什么。不过呢，这个预计是说这一次的这个议题呢，要聚焦在与中国的贸易，还有这个与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方面。首先呢，美墨加贸易协定是这特朗普总统他通过了之后，想要来这个取代现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呢，现在特朗普总统是会敦促共和党的议员，让他们赶快在国会当中能够通过这个确认这一项协议。因为特朗普总统所说的所谓要建美墨边境高墙的钱呢，其实也是要来自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他所说能够省下来的钱。那么在与中国的贸易方面呢，白宫在星期六已经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下一轮的美洲贸易谈判的日期，首先是本星期四3月28号，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穆努钦将会率团前往北京。那么同时呢，这个副的贸易代表以及副财长呢也会随同前往。那么在4月3号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率团来到华盛顿。不过呢，现在根据这个财经媒体的一些的报道跟分析呢，现在的谈判其实进入一些比较艰难的阶段，尤其是呢，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周之内就能达成协议，因为原本希望在3月底举办的特席会，现在有可能要推迟到4月了。那么呢，现在甚至还有之前有报道说可能会到6月。那么白宫方面是希望能够尽快把协议谈下来，不过呢，中国这方面则是有可能在一些例如说购买金额方面，还有一些答应美国的方面呢的要求有所退却。那么呢，我们看到白宫官员多次谈到的所要这个的关键议题，第一个是如果达成协议的话，中国方面是否会遵守协议。那么对此呢，中国方面也是担心说，美国如果达成协议，是否真的就会撤销加征的关税。那么上个星期21号，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他说呢，为了要确保中国能够遵守协议，将会把这个关税再多停留一段时间。那么这也可能导致了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希望美国不要这么做。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在今天在白宫当中与这共和党的议员来讨论包括中国还有美国墨西哥的贸易协议，那么希望呢在贸易的方面呢能够有更多的进展。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在向国会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去年系统性的阻碍外交官、记者甚至一般游客到西藏自治区及自治区以外的藏区旅行。美国国务院根据国会去年12月通过《西藏旅行对等法》撰写的这份报告，记录了外界无法进入西藏地区的相关个案。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务院对于这一份报告以及藏区的人权问题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呢在报告当中表示，美国的外交官以及记者进入西藏地区必须事先获得中国政府的特许许可。而去年呢，美国递交了9份申请，其中5份遭到了拒绝，包括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国务院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呢指派了随行人员来形影不离地跟随这些外国的外交官及记者，防止他们和当地人民进行交谈或者举行会晤，并且呢限制他们在这些地区的行动。不久之前呢，在举行了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那当时呢，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所要求的是对等互惠的原则，因为中国外交官在美国并没有受到限制。此外呢，美国也希望这项对等互惠的原则能够扩及到新疆地区。今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另外一场记者会当中呢， 谈到了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权益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Yeah, we've been very vocal about that and publicly.
在公开场合，我们一直非常坦白，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个问题，并且在私下场合与他们进行私下谈话。对于维吾尔人来说，正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是惨不忍睹的，至少数十万人遭到历史性的人权迫害。我们正在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停止这种做法。
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呢提出了驳斥。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美国国务院的这份报告呢罔顾事实，充满偏见，中方绝不接受。那么我们知道，西藏旅行对等法在去年12月19号经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呢生效成为法律。法律当中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的外交官、记者及游客不受了限制的进入西藏地区，而根据法律，美国国务院呢也必须每年向国会递交这份报告。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一行对华盛顿为期10天的访问接近尾声。陈方安生形容香港一国两制受到重大威胁。美国一智库的研究报告质疑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或者即将超过美国的论断。苹果公司周一发布了一系列电视服务、一张信用卡和游戏平台，试图重塑其娱乐和金融服务公司形象。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1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2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谈判即将展开，特朗普与共和党人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特朗普喊停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美国国会议员呼吁政府维持最大施压政策。特朗普暗示针对华为及孟晚舟的刑事指控可能会被用于经贸谈判，这令一些人士感到震惊和警惕。
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3名泛民主派人士目前正在华盛顿访问。陈方安生在星期一的一场演讲中表示，香港一国两制正面临重大的威胁。陈方安生一行人访问华盛顿期间，正逢美国国务院发布香港政策法的最新的报告。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魏芝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魏芝。
好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与公民党议员 郭荣铿以及资讯科技界的议员莫乃光等三名民主派人士呢，对华盛顿访问期间进行了几次重量级的会谈。他们不仅获得了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接见，交流了香港的情况，尤其是一国两制保障的人权和自由的实践，还与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面，向委员会介绍了香港政府拟对逃犯条例做出的修订。那委员会是对修订一旦通过，在港或过境的美国公民及企业代表可能遭移交到内地受审，并受到司法不公正的对待，表示了强烈的忧虑。那会上他们还谈到了大湾区发展是否会影响到香港核心价值、本地的新闻自由以及互联网自由的情况。那陈方安生访问华盛顿的期间呢，正好碰到了美国国务院3月23日发布有关香港政策法的最新报告。那报告当中是说，虽然香港仍然享有足够的自由权以保证与美国保持特殊的贸易关系，但中央政府干预香港事务的节奏以及香港政府与大陆方向一致的行动呢，已经增加，加速了在以前看到的消极趋势。陈方安生星期一在美国的传统基金会做演讲的时候，是谈到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并且说香港一国两制正在面临着重大的威胁，并呼吁美国继续支持香港的自由和生活方式。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s SAR government regularly
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经常强调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但政府不能强制要求社会和谐，它只能通过公正包容、尊重多数人，而不仅仅是既得利益和特权精英的需求和愿望的政策来实现。政府越试图压制异议，不顾真诚的价值观和意见而一意孤行，被压制的人越会抵抗。
那陈方安生是提到了社会和谐只能建立在公正包容的基础之上。那国务院的报告当中还提到了北京监禁年轻的民主活动人士，以及禁止他们参加地方选举，政治限制增加，影响了国际商界的信心。那陈方安生说呢，香港的年轻活动人士是需要各界人士的支持。
In Hong Kong, we are blessed with young political activists.
在香港，我们很幸运有年轻的政治活动家，他们热情如火，有勇气挺身而出。在争取体面的未来的斗争中，他们需要一切支持，尤其是对维护一国两制及其所体现的价值的坚定承诺。
星期二呢，陈方安生一行将和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面，那之后访问团会到那个纽约，那3月30号他们会返回香港。以上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之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一个智库星期二发布研究报告，对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或即将超过美国的预测提出质疑。详情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什么时候中国的经济可能会超过美国。那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呢，2030年是个不坏的预测，但是中国的这个经济永远不会超过美国，也同样是个不坏的预测。那么报告的作者史建道认为，目前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或者即将超过美国的看法几近普遍，但是他认为这些预测有许多的明显缺陷。那在今年1月的时候呢，渣打银行的一个预测认为，根据购买力评价和名义 GDP 计算，中国到2020年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此前还有一些预测说呢，以购买力评价衡量的话，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美国。史建道认为呢，购买力评价和 GDP 这两个指标都不太可靠。购买力评价呢，是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对各国的 GDP 进行合理的比较。那史建道他说呢，使用购买力评价来计算的话，有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购买力评价对消费品和服务产品适用，但却不一定对投资产品有效。而中国的 GDP 中呢，投资占比已超40%，而且中国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制约了购买力评价理论的一些适用前提。那么对于 GDP 这个问题呢，史建道认为中国政府发布的数据都是经过处理的，不可靠。那他在报告中说呢，中国 GDP 可能存在的一个大的问题就在于 于 GDP 这个本身。那其中有不少呢是他所称的坏 GDP， 比如修建的机场使用率不高，修好的大楼又推倒重建。那这些 GDP 呢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增长。那他说衡量这种坏 GDP 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人均收入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那在中国呢，后者比前者少56%，而美国的这个差距呢是23%。时间道认为比较两国经济更有意义的指标是看国民财富。那以这个指标来看的话，美国的优势正在扩大，中国也许难以赶超。那他说和 GDP 一样，中国的这个财富增长也在放缓。那鉴于中国在限制市场化改革的这个方向，那么财富增长的速度很可能会继续放缓。他认为中国也许呢在未来会缩小与美国之间的财富差距，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债务问题，这个中国和美国财富差距缩小的这个趋势可能不会持续太久。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说，他基本同意史建道的分析。他指出呢，他认为这个中国目前制约这个他们经济增长的问题呢是人口老龄化，而这个呢是由于中国之前实施的一胎化所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反应。那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如果说是50%以上的人都是老化的人口啊，就说是这个年轻人的话，你要 support 很多的的老年人的话，那你的那个首先呢，你经济发展的那个速度就会减下来，因为你劳动力下降了，你经济的发展速度肯定会减下来。第二的话，你的投资也会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生产出来的那个劳动成果呢，很大部分你就会放在养老上面，而不是放在投资上面。这样的话也会就是降低你的经济的发展速度。
陈昭辉认为呢，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鉴于中国人口的这个基数比较大，中国的经济总量几十年后还是会超过美国的。卡拉，
好的，感谢墨玉给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宣布，美国将扩大一项禁令，不准援助或者提供支持给支持堕胎的国际组织。
在华盛顿的国务院新闻大厅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媒体表示，特朗普政府一贯着重实现重要的全球健康目标，包括为妇女提供健康照顾，同时拒绝对堕胎进行补助。蓬佩奥说，星期二宣布的新规定在原有政策上范围扩大。
目前由于我今天的决定，我们还明确指出，对于那些在全球堕胎业中为其他外国组织提供财政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我们将拒绝提供援助。我们通过执法严格禁止走后门的资助计划，防止利用我们的政策钻空子。
他明确表示，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用来资助堕胎。
蓬佩奥说，他还会减少援助涉嫌游说提供堕胎服务的美洲国家组织，但目前呢并不清楚会削减多少资金。反堕胎基金政策在美国现任的共和党政府中是十分受欢迎，批评人士称这是全球禁言规则，说这伤害到了再生和妇女的健康照顾，包括在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的防御。蓬佩奥否认这种说法，并且表示美国将继续在这些领域中成为带头人。美国苹果公司星期一举行发布会，发布了一系列新的服务项目，
这其中包括媒体电视服务、一张信用卡和一个线上游戏平台。苹果的做法被认为是试图重新塑造其作为娱乐和金融服务公司的形象。
美国苹果公司周一举行发布会，发布了一款流媒体电视服务、一张信用卡和一个线上游戏平台，试图重新塑造其作为娱乐和金融服务公司的形象。随着欧普拉和斯皮尔伯格的出场，苹果揭开了名为 Apple Plus 电视和电影订购服务的面纱，将以流媒体形式播放原版电视节目和电影。苹果是全球市值第二高的科技公司。但众星云集的阵容未能激发投资者的热情，当天苹果股价下跌1.2%。 苹果参加流媒体视频竞争一直备受期待，比网飞和亚马逊落后了多年。苹果没有公布定价等关键细节，因此难以判断其将如何与竞争对手较量。全球14亿苹果产品用户以及智能电视和其他设备用户可以通过一款改进的看电视应用观看节目。这款可以订阅其他公司内容频道的应用将于五月推出，但苹果自己的原创内容要到秋季才能上线，价格信息尚未公布。苹果表示，其 TV Plus 和新款 TV 应用将在100多个国家推出。苹果还推出一款信用卡，一款数字影像游戏平台，并在其新闻应用添加了数百种杂志。
Impressive is what you would expect from Apple.
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你对苹果的期望。你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时刻，因为这是第一次整个会议完全致力于服务。他明确强调了苹果在服务领域的未来愿景，强烈赞扬了他在硬件领域所做的一切。
苹果发布上述服务之际，正艰难应对手机销量下滑，这促使该公司将更多注意力转向能够提供经常性订阅营收的各类服务。苹果不仅将在自家的手机、iPad 和 iMac 上面提供这些节目视频，还将通过智能电视等流媒体服务提供商的设备广泛提供。这与以前的做法明显不同，以前苹果的内容通常独家用于自己的硬件产品。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政治盟友星期一庆祝特别检察官穆勒撰写的调查报告没有发现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与俄罗斯勾结的证据。不过特朗普仍然对涉俄调查以及支持这项调查的人感到愤怒。来看记者马龙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发泄了对刚结束的俄罗斯调查的不满。
I will tell you, I love this country.
我要告诉你，我爱这个国家，我爱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我的上帝。但他们做了什么？这是虚假的陈述，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另一位总统身上。
尽管特朗普很愤怒，但在罗伯特·穆勒领导的特别检察官调查发现没有证据表明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和总统本人与俄罗斯勾结之后，特朗普本周可能会有所庆祝。但是穆勒对于总统是否妨碍司法没有得出明确结论。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继续对特朗普进行妨碍司法指控，但他也援引了未能让特朗普在妨碍司法的问题上彻底开脱的穆勒的结论。特朗普的盟友星期一对新闻媒体发动攻击，其中包括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这不仅仅是他们报道和散布诽谤和恶意的谎言，而是他们希望将美国总统赶下台。
另一位坚定的特朗普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表示，现在是美国继续前进的时候了。
有些人永远不会接受穆勒的报告，不管我说什么，也不管威廉·巴尔先生做什么，但以任何合理的标准来衡量，穆勒都对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进行了彻底调查。
反对党民主党人希望更多的了解穆勒对妨碍司法的调查，他们还要求公布穆勒报告的全部内容。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罗德·纳德勒说，
考虑到穆勒发现的证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并不能为总统开脱，他的结论提出的问题比答案更多。
前联邦检察官普里特·巴拉拉说，穆勒绝对不就妨碍司法发表意见，这意义重大。
这是一个非常难判的案例，穆勒决定不断定是否应提起诉讼，而你只有在有重大证据表明存在阻碍司法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
有关总统妨碍司法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可能成为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等民主党候选人在2020年竞选中的一个议题。
我想要完整的报告，因为没有人，尤其是这位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特朗普仍然面临国会和纽约检察官的调查。拉里·萨巴托说，特别检察官的报告显然给了特朗普政治上的提振，使弹劾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渺茫。
主张弹劾很容易，要真正实现弹劾和定罪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准备在明年竞选连任的特朗普希望穆勒报告能给他带来政治上的提振。
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签署一项宣言，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尽管内塔尼亚胡的访问因加沙的火箭弹袭击而中断，但许多人认为白宫会晤是特朗普对正在争取于两周后的以色列大选中赢得第五个任期的亲密盟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背书。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星期一上午，一枚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击中特拉维夫以北25公里处的一所房屋。以色列指责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动了这次袭击。这场袭击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前结束了对华盛顿的访问，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会晤。两人在会晤中签署了一项宣言，美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我想说，很多总统以前就应该这么做，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没有这么做，我很荣幸我能这么做。
内塔尼亚胡热情洋溢地感谢了特朗普。
你发表声明之际，格兰高地对我们的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伊朗正试图在叙利亚建立基地打击以色列。
1967年战争期间，以色列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戈兰高地，并于1981年单方面吞并了戈兰高地。这次吞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特朗普的声明推翻了美国几十年来的外交政策。由于以色列将在两周后举行大选，而内塔尼亚胡面临腐败指控，批评人士说，选择这个时机并非偶然。
这是特朗普给他的恩惠，这是给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礼物，告诉他们我们支持你们。是的，以色列确实有强大的领导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联盟对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所以再次投票支持内塔尼亚胡。
与此同时，亲以色列的立场也有助于特朗普总统，他正在寻求两个政治团体的支持，美国犹太人和福音派基督徒。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选民将以色列视为亲密盟友。
特朗普总统正在为他的连任做准备，他试图利用内塔尼亚胡的访问，将他与以色列的密切合作与一些民主党人的反以色列和反犹太声明进行对比。
两位领导人都强调了伊朗的威胁，不过分析人士说，尽管戈兰宣言加强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同盟关系，但它可能会破坏遏制伊朗的努力。
伊朗人有一种说法，说美国敌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而承认戈兰高地可能会在这方面帮助伊朗。
特朗普的戈兰宣言受到海湾国家、欧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谴责，批评人士说这是特朗普违反国际准则的又一个例子。It's no coincidence that Trump and Netanyahu have
become fast friends. They share much. 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成为亲密朋友并非巧合，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同样鹰派，同样强硬，在谈论政治的方式上都有点沙文主义，同样独裁，而且同样的，他们都不遵守国际法，也不尊重国际法的价值和意义。
批评人士说，特朗普承认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会动摇阿拉伯国家对特朗普政府的巴以和平计划的支持，也破坏了对抗俄罗斯和中国扩张主义的努力。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媒体普遍分析，停止加息的决定显示美联储对经济前景的看法更加暗淡，这对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会产生什么影响？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联储在上星期货币政策会议之后宣布，将维持目前基准利率不变，并且预期2019年将不会提高利率。此举实际上终止了自2015年以来连续3年的升息。美国媒体普遍分析，停止加息的决定显示美联储对经济前景的看法更加暗淡，反映出美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减弱。美联储停止加息对中国人民币政策会带来何种影响？对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邀请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Bill Adams 来分析。欢迎叶文斌先生。
你好。
你好。首先说一说美联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决定保持基准利率不变，并且预测2019年就不会再加息了。
我觉得考虑主要是有三个，一个是最近发布的经济指标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增速已经开始放缓的，第二个是美联储对未来的通胀预期就是可以说是被下调的，或者可以是说美联储认为他的决策者认为未来几年之内的通胀会比他们几个月前想象的要低，这不光是因为最近美国油价下跌了，也是因为觉得对通胀的其他的因素更少了。第三个是认为美国现在这个利率水平其实已经属于一个中性的水平，也就是说对经济增速不是一个顺风的影响，也不是逆风。
那么这个决定啊，美联储的这个就是不再加息的这个决定，那么实际上这是在过去的3年美联储连续加息了。那么这个停止加息会对整个的金融市场、投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日常生活来说，我觉得影响就是那些信贷密集型的产业的增速可能比想象的要好一些，也就是说汽车的销售量或者是住房的销售量会因为未来的利率比想象的要低，所以消费者的贷款的利率也更低了，所以更愿意去买车买房，对金融市场就是主要影响就是利率的直接影响是积极性的，因为利率更低就意味着上市的公司的利息成本更低了，但是因为美联储下调它对利率的预期的部分因素是因为对增速的增长预期的没有之前的那么乐观，所以这也是一部分负面的影响。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联储停止这个加息对于中国人民币对于中国的这个金融系统的这个影响，你觉得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美联储停止加息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我认为美联储停止加息对中国的经济的总的来说是好的影响，在过去就是80年代90年代包括2000开始的那个年代，就是美国的利率属于高位的时候，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金融的冲击或者是不好的金融环境，美联储做出信号说不再加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或者是包括去杠杆率包括控制中国的房产市场的问题，都是给中国的决策者更广的空间去面临国内问题的。
那么美联储决定不提高利率，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的谈判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美联储不再加息，对美国的经济前景是会给美国的增长一个更广的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增长在今年和明年不会再受到就是逆风的影响，由于更高的利率嘛。但是同时美联储决定不没有必要在今年再加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高于趋势的增长的这一段时间很快就结束了。就是说美国由于政府的刺激政策比较快的增长的这段时间开始回到一个增长比较正常的属于这个长期趋势的一个新的时期了。也就是说对美国政府的或者是特朗普任期的一个启示，就是说美国经济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大空间按照他们的语言，他们说是承担这个贸易谈判的代价，也就是说面临中国的这个报复性的关税，所以是给他们一个动力去更早的解决这个谈判。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最近这几天也是大家谈论的比较多的，就是特别检察官穆勒最近呢是上个周末公布了对于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调查这个报告，那么就是说基本上是撇清了，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说法是撇清了他就说和这个俄罗斯干预这个美国选举没有，他和这个没有这个关系啊，没有勾结。那么说有人就认为啊，说这个报告的这个出台将会促进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议，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最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是很难说，这个报告我们还没有亲自见到的，就很难说内容都包括什么。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也是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周一晚间，英国议员投票决定从首相特蕾莎梅手中接管脱欧事宜，试图找到一项英国和欧盟都能接受的协议。
英国下议院以329票对302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议案。此前有三名政府部长为支持议案而请辞。这次投票意味着议员们将考虑一系列他们希望能够被各方接受的英国脱欧议案。Rather than trying to
engineer a way to bring back, 与其试图设计出一种方法让遭到两次拒绝的协议重新获得通过，首相还不如允许有关指示性投票的计划。他既不能接受自己的提议不受支持，也不允许找到可能获得支持的替代方案。有人认为议会控制脱欧就是推翻民主制度，这是荒谬的，不是这样的，议长先生，议会在履行民主职责，让政府承担责任。
阁下绅士是正确的，我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有足够的支持能够确保一个有意义的投票结果，但我还表示我一直在与议会的同事交谈，我希望能够在议会重新投票，确保我们能够脱欧，因为确保脱欧的唯一方法就是遵守上周做出的决定，确保我们在5月22号脱离。在2016年的全民公投中，英国选民决定在今年3月29日前脱离欧盟，但许多议员和数百万英国公民正在重新考虑脱欧的复杂程序以及脱欧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最近有三个人因为大规模的校园枪击事件而在一周多的时间内相继的自杀。那么最令人质疑其中一起自杀是否是激发了另外两起自杀事件，以及他们当中是否有人本来是可以避免自杀的。那么早些时候，一名枪手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高中枪杀了17名学生。这所高中本月有2名高中生在一个周内接连的自杀。
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20名学生死亡，其中一名儿童的父亲也自杀身亡。一位专家告诉美国之音，枪支和自杀是美国健康危机的一个主要部分。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佛罗里达帕克兰一所高中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1年零1个月后，人们依旧沉浸在悲痛中。据报道，学校曾经的学生西尼艾洛于3月17日自杀身亡。他的父母说，他患有幸存者的负罪感，最近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帕克兰枪击案的第二名幸存者在一周内自杀身亡。2012年，康涅狄克州小学枪击案中遇难的一个小女孩的父亲，于本周一被发现在办公室自杀身亡。许多经历过可怕的创伤性事件的人会患上某种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疾病可能会持续下去。遗憾的是，这种疾病可能会引起自杀。纽约长老会医院的精神病学教授盖尔·索尔兹说，经历过类似创伤的人可能会选择自杀，这可能会促使其他处于类似处境的人也这么做。这些人可能已经在考虑自杀了。索尔兹对美国之音说，要大力帮助那些遭受可怕创伤的人们，为他们提供及时和持续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所在的社区也应该密切关注他们。新闻媒体应该强调自杀对死者所在社区的影响。我们要谈论自杀对家庭、对朋友和对整个社区都很糟糕，这将产生切实的后果。因此，那些可能会考虑自杀的人们应该明白，自杀并非是了不相干的，也不是什么迷人刺激的事。 索尔兹还说，自杀死亡人数在美国不断上升，其中大多数是死于枪支。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国家的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因为自杀和阿片类药物造成死亡。很难说这些阿片类药物死亡中又有多少是自杀身亡的。一名枪手去年2月在帕克兰高中枪杀了17名学生。枪击案的第二名幸存者死于自杀后，佛罗里达州紧急事务负责人呼吁州立议会增加拨款，为高中社区提供心理健康咨询。霍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每天通勤并不是人类的专利，海洋中食物链底层的微小动物每天夜晚以大量群集的方式上下迁移，它们从深海移动到浅海寻找食物，天亮时再返回深海。科学家开始研究这种上下通勤现象对海洋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气候的调节。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尝试了解海洋的规律性，以及小型海洋生物，像是丰年虾、磷虾以及浮游动物的垂直迁移对海洋生态的影响。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how the ocean works because that's going to determine our future here on Earth. The ocean is the primary sink of our carbon emissions. It provides fish for a lot of coastal communities, really for the entire world. And so we're interested in its health and its future.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约翰·达比里和伊莎贝尔·霍顿复制了这种垂直迁移，并使用传感器及高速摄像机来观察小型海洋生物游动在不同浓度盐水时的变化。
So we have a tank of brine shrimp. They are representative of marine zooplankton such as krill in terms of their size and their swimming mode. We can actually do laboratory experiments with them to really fully understand the fluid dynamics of what's occurring when you have a migration of a swarm through a stratified water column.
When you have millions of these organisms doing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at downward motion of the water might start to add up, almost like a stampede that occurs at the end. end of each day.
经由实验，他们发现大量微小动物的迁移会在水中造成剧烈的搅动。
So we found surprisingly that these small animals can have an enormous impact on the mixing of the water column, and that they can also create eddies in the water column that are much larger than their individual body sizes.
一只游动的小虾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当数亿或数万亿只一起游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What started to come up as a potential mechanism for impacting the ocean was this collective behavior, where these krill or other zooplankton form swarms or schools that are orders of magnitude larger than their own size. So imagine mixing at a scale of kilometers, and that can become significantly more impactful to the entire ocean.
看来这些海洋中的微小生物并非那么微不足道。他们的影响力绝对不输给海洋里的大型明星动物。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